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好，那我们首先欢迎来到我们录播间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您好。
夏峰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为什么这么讲哈？因为这期呢您所听到的节目呢是我们事先录制好的。那么麦先生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的事情哈，我想麦先生也真是难得哈，一年当中呢会有这么一两次不在的时候好，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非常谢谢麦先生长期以来对这个节目的支持帮助哈，给我们带来很多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而且是美好的信息。好，那么麦先生有话讲。
抛砖引玉吧。
抛砖引玉，我常说是抛玉引玉吧哈。好的，那么您呢还可以直接在网上收听，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amec.com.au 不过抱歉的是我们今天不能跟您在电话当中有一个讨论，那么您呢就把您的问题攒足了，或者把您的话呢也攒足了，再一个星期下个星期的时候呢看看麦先生跟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好吗？
互动。
有一个互动哈。好的，那么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刚好是复活节哈，那他在之前的星期五呢叫 Good Friday， 也叫受难日哈，那也有人叫受难节。那开始我就想为什么叫受难节哈，因为受难了怎么还能够像一个节日一样来庆祝呢？那我看了一下呢，有人就解释说哦，这个 Good Friday 说为什么叫这个，还说有人说哎，无非就是这么叫它，其实 Good Friday 不能直接译成这个中文，不能叫说好星期五，只是就是受难日的意思。当然我上个星期确实也听麦先生讲了这个救赎的概念，那我们就知道哦，因为呢我们人类有救赎了，是不是所以就叫 Good Friday？ 麦先生讲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也不十分太清楚，我问过一些人，他们也没法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比方说这个英文里边这个复活叫 resurrection， 那么这个复活节它为什么不叫 resurrection day， 而是叫这个叫 Easter， 这个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我记得曾经有人讲过，我也看过一些资料，现在模糊了，因为我没有很好的保存这些资料，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他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这是一个西方的传统吧。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星期一星期二他们叫 Monday Tuesday 哈，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里边的一个部分，可能你深入去研究的话可能会找出他的答案，但是至少我现在没那么多，反正我觉得他还是从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然后到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哈，然后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因为他是在逾越节受难的，然后逾越节之后的那一个礼拜天复活，所以呢就这样就产生了把这个逾越节变成了受难节和复活节。
好，那上星期麦先生跟我们讲了认识救赎的智慧啊，讲了赎回啊等等这些概念哈，那麦先生上个星期有没有觉得时间也是还是不够用啊
是
麦先生有没有补充的给我们讲一点哈。
现在好像因为要想再深入的话呢讲到这个赎回的概念，接着旧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献祭所表达出来的意思那就话很多了，所以这儿就 我不知道你给我多长时间我估计可能不太够吧。
是，那我们今天就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继续讲吧。
嗯，
好，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讲了耶稣基督这个人，也可以是人对吗？
嗯，
他降生受苦受难然后受死。
嗯，
麦先生讲的是证明自己无罪，然后呢才能够去救赎我们人类哈。
嗯，
那么三天之后呢，也就是说到了星期天变成叫复活节了。
是，
那么也就是说他曾经死了，到星期天的时候呢他就活过来了。
嗯，
好，这个呢大家听起来肯定挺神奇的一件事，这一定是神迹了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很多小朋友没见过说死人复活了哈，怎么能活，只知道说在医学上有一种叫假死，也就是说他没有真实的死哈，不会说死了三天还能复活。我想问的问题，耶稣他复活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是不是真实的？他又是如何复活？一大堆的问题问到你了哈。那他的复活呢跟我们人类，也就是说跟你我收音机前的您和我还有麦先生，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相互的关系？他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平常我们很多容易困惑我们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来把这些问题弄清楚。
是。
第一呢就是说圣经是非常清楚的宣告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初期教会刚刚诞生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们出来传讲的信息，他们就是来为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圣经使徒行传的信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初期使徒所讲的那一些所传讲的福音吧，那么那个中心点就是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么他是人类的救主啊，因为他已经得胜了罪恶和死亡，解决了人的罪恶与死亡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所以当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到了希腊啊，因为当时呢这个希腊的文化它的哲学已经相当的发达，宗教也很发达，所以保罗就在那儿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和盼望人死人也要复活的信息的时候呢，那很多人就嘲笑他，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哈，
是
就以为他是什么神话故事哈，
说点说疯话，
就不太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们是非常严肃，甚至于为这个信息呢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来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真正要了解复活呢，刚才小凤也提出来了，就是说神迹这么回事啊。什么是神迹呢？就是神出现的迹象。
就是人做不了的。
人做不了的，是吧？那么我们给神迹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所有的现象呢，都是上帝在创世以来所命定的这些规律。啊，他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然后呢他就命定了这个物质世界有按照他自己所定义的规则来运作啊，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可是这个变化呢是有规律的，是按照上帝已经命定好的规律非常严格的遵守。那么上帝既然他有权利来命定这个规律呢，他在必要的时候也有权利来违反他自己所命定的这规律做事。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迹出现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包括我们的科学啊，我们只能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但是我们不能改变规律，也不能产生规律。那么这样呢神迹这件事情只能神介入，自己介入的时候使这件事情发生。那么死人复活，我们看到的按照目前的规律人都要死，死了的人是永远也回不来了啊。那么怎么能复活呢啊？那么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与童女玛利亚 生耶稣的问题有点类似，
嗯
啊，就是说人都是包括动物植物等等都是两性结合来产生后代是吧，
嗯，
那么怎么可能他妈妈一个人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呢，啊，我们说这也是神迹啊，其实现代的科技都可以做克隆了对吧，那么上帝要做这么件事不是很容易吗，
嗯，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耶稣的死里复活，上帝要做这件事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上帝起初甚至连人还没有呢，神就可以造，从无中生有造一个活人，上帝使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再活过来，岂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吗，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借这个时间来稍微讲一下哈，就是生命的生死到底什么问什么怎么回事啊，这是最容易困惑人的问题是吧，当时人问孔子这个关于死的问题的时候，孔子就说了，我生也不知死怎么能知呢，啊，不知生焉之死，啊，所以这个呢就成为孔子的一句名言，
嗯，
所以孔子呢他是对于鬼神的事对于生死的事他不太涉及，所以我觉得孔子呢还是比较客观的啊，比较谦卑的啊，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界限，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他不去胡说八道啊。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只有超越生死，创造生命，在永恒里边来给我们有权威性的说明啊，他不是解释，他来说明啊，这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呢，圣经对于生死的说明呢，就具有它的权威性了。所以圣经在一开始呢，在创世纪里边就讲到了生命是怎么来的，啊，人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它有两个基本的这个组成人的生命啊。那么第一呢，就是人的内在的灵魂的部分啊，这个 spirit 啊，那么这个呢，是人的生命。啊，好像光一样在人的生命里头啊，那么这也是人独有的生命啊，就灵魂。那么动物呢，有肉体的生命，但是它没有灵啊，就是没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它的尊贵性跟人之间就产生了质的不同。那么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神真正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这个他我们是复数的，这个他是单数的，那么一般的认为这个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啊，所以这是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啊，圣经把它称为圣子啊，那么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那么上帝的创造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么这个呢将来有一天圣子以第二个位格的上帝的生命来迎娶教会就是一切信靠他跟随他的人，要跟他永远同在，在永恒里面这个主说我去，就是他死的时候啊，快死之前的时候了，像门徒所说的话，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了，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叫我在哪儿，也叫你们永远在哪儿。所以我们与基督永远同在，我们的生命要与他永远联合在一起啊，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我说我们认识一位上帝不太难，但是认识这一位跟我们的生命有直接关系的上帝就不容易了。
这的确如此，
哎，所以这个如果你不是特殊的解释，你根本不可能了解。
嗯
啊，所以耶稣跟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这个因为在前几次的时候吧，我们讲到认识圣经的智慧的时候啊，就讲到圣经的中心思想主题是为耶稣做见证。啊，那么这个是在启示录十九章里边啊讲到的这一段话哈。
嗯，
那么为耶稣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上帝写这本书就是叫人类来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他同在，所以这个生命的宇宙万物，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他的生命的这个模本 被造出来，它是我们的模子，我们从它里边造出来的、
嗯、
模型、
嗯、
啊，我们是按照它的样式造的，然后经过受苦，然后我们再造的成熟像它，然后有一天呢，因着我们相信他、爱他，他要来接我们，与他同住。那么这个关系呢，好像是婚姻的关系一样。那圣经里边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今天说不清楚。所以将来有一天，人间尚且有一种说法叫做 surprise， 啊，让我们惊喜啊。那么到了时候呢，我们还是有很大。惊喜的时候，所以当我们面对肉体死亡的时候，我们会痛苦。可是等到我们复活的时候呢，因为使徒约翰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事我们知道，那就是说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这个他就是指的复活之后的耶稣基督说的啊。那么所以在我们创造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然后呢，上帝又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肉体，然后在鼻孔里边吹气，使灵和体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第一个亚当就出来了啊。然后再从亚当的生命里边创造这个他的这个肋骨啊，就创造了夏娃。啊，那么这样呢，女人的生命是从男人的生命里边克隆出来的啊，所以这两个生命完全是对等的啊，在本质上完全一样，只是在肉体上啊，所谓在生理上有两个基因的不一样啊，那么就导致了男性和女性的区别，那么这个呢，使得他们重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再产生新的生命，非常啊，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产生了。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了解了生是怎么回事，就是灵与体的被造，然后呢，两个在鼻孔吹气的时候合在一起，人就成为活人。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死就是这个动作的反动作。所以当人类犯罪，上帝命定死亡临到人类的时候，那么鼻孔这口气出去了，然后灵与体分开了，然后体重新归回尘土，然后灵要到上帝那里去受审判，因为灵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灵就有道德责任性，所以灵还有永恒性，所以这个永恒存在的灵它是不被消灭的，所以它要么到天堂去永远与神同住，要么他就到地狱去永远与神分离。那么这一个呢，在第一次的亚当里边他选择错了，因为他选择了不听上帝的话，犯罪堕落，那么走了不受约束的路，那么这个呢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但是爱我们的上帝为了我们不至于灭亡，所以呢他就为我们设立了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件事情。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也是在创世以先就为我们预备，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那么这样呢，借着上个礼拜天我们提到了他赎价的设立啊，所以我们因为犯罪而失落，上帝要把我们赎回来，那么这一个代价呢，只有爱我们的上帝自己来作为我们生命的赎价，作为无罪的替我们去牺牲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样呢，因着他对我们的爱就要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定罪的地位啊，可以重新活过来，进入到永恒里面去。那么这个呢，就称为永生。所以耶稣的受难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成为我们的赎价。那么他死跟我们的形式是一样的，所以他那个气断掉了，然后肉体要死亡，但是他没有归回尘土。这个等会儿我们要讲，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兼备着两种意义的复活，啊，就是已经死了的人的复活和活着的人，啊，要改变形象，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的肉体呢，就没有留在地上归回尘土，啊，而是因为他要兼备着另外一种生命的见证，那么就是要改变形象，啊，这个肉体要改变形象。因为圣经上非常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就是属血肉的这个身体，属尘土的这个身体呢，是不能承受永恒的，啊，这个永远的世界，这一个暂时的肉体不能承受，所以他要给我们一个可以承受永恒的，也就是说长生不老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这是用土话说啊，用今天的是不可能啊，因为上帝已经命定了今天的世界不是永恒的了啊，那么我们要进入永恒的时候，必须用与永恒相配的那一套机制啊，包括着我们的身体。那，所以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要结束了啊，这个世界末了不是一个悲观的事情啊，当我们传讲这个世界末了要来了啊，那么这个不是一个悲观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把眼光看在今世的人，对他来说就是悲观了啊，好像我们肉体的死亡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也不是悲观的啊，因为我们说肉体的死亡原是上帝要结束我们今天这一个人生这个不如意十有八九这样一个痛苦无意义的生命啊，把它结束掉啊，然后呢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充满他的赐福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当有了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我们面对这一个结束就不是消极悲观的来看这个问题。那么既然神要给我们一个进入永世的那样的一个事实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他就要使我们带着那一个可能承受永生的这个肉体身体啊进到那里边去。那么已经死了的人呢，就是要复活啊来进入永生。那么活着的人呢，上帝说圣经说的哈，要改变形象。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软弱的属血肉的身体要变成灵性的强壮的荣耀的不死的身体啊，那么这样呢要借带着那样的身体呢进入到永恒里边去。所以呢圣经就说耶稣基督是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哈，是初熟的果子啊，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那么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其实它是一个必然复活的事，因为它不能被死亡所困居。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罪。所以是不是要广告是吗？
是的，那我们先稍稍过一下广告之后呢，就欢迎听众朋友来继续锁定我们这个节目。
嗯，
把握人生，正确判断，
全新的角度，深入的探讨。您正在收听的是
《智慧心语》。
好的，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广告之后呢再次回到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探讨这样一话，我看麦先生我们就这样认识复活的智慧吧，因为今天讲复活啊，上次讲救赎，其实呢对于这个耶稣我不是特陌生啊。为什么这样讲？那我曾经在哪年的时候忘记了哈，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哈，我曾经去到以色列哈，那时候因为我常常听麦先生讲这些，我说哎呀我要去看一看这是不是真的哈，圣经读起来像天书一样，这耶稣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刚好也有几个朋友一起约着，我们就去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哈，那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哈，也去到这个圣经上记载的耶路撒冷。那当时有几个朋友就带着圣经去，就拿着这圣经去看看，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事儿哈，所以当时觉得挺新 兴奋的，不到那儿呢不知道哈。哎，我们在这儿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中国大陆不同的地方，我们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圣经里写的这些事儿是真的吗？哈，有时候听到他们说这是一个历史事件，或者说历史事实哈。
嗯嗯，
可是到了那儿以后呢，我发现那儿的人哈，就连包括信犹太教的这些人，他们都不否认有耶稣这个人，而且我们看到他的死的地方、受刑的地方，还有那叫什么格格塔的那条路，
嗯、
我们还跟着那些人走了
苦路、嗯，
他苦路走下来，
嗯、
还有像什么，当然大卫城这些就不说了哈，
嗯、
还有包括耶稣的十二
降生的地方
啊，降生的地方，
工作侍奉的加利利
是加利利海 啊，
嗯，
还有包括我们去到彼得那个地方吃鱼去哈、
啊，对，
五饼二鱼，包括到约旦河耶稣受洗的那个
地方，
地方
嗯，
嗯，这些地方都去
伯利恒
啊，伯利恒啊等等、嗯、啊。当然，首先我也跟大家像做广告一样哈，您不妨去去哈。第一呢，那个地方其实非常的漂亮，
是。
它的那种美呢，是你在其他的地方哈，我们说我们中国大陆确实也山川很漂亮，
嗯、
但是跟那个地方总是觉得特别不同不一般，对吗？
是
啊，我因为我知道麦先生也去过
哈，
嗯，去过两次哈、
嗯，
很羡慕。
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九月份可能还会再去一次。
哦，真的呀？
嗯、
那我也就赶快报名，也跟着麦先生去一趟哈，因为麦先生这么熟悉。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将安排有中文的导游啊，什么？
哦，真的哈。
嗯，
那这
也从北京走，
从北京走哈、
嗯，
这也是一个令我们兴奋的消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不过，可能现在的人数，因为最多不能超过40个人嘛。
哦。
所以现在已经可能已经接近了，
已经接近40个人了哈。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麦先生带队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而知，捧着圣经，我想肯定比我自己那次去的时候要有意义哈。我在考虑是不是我也再去一次哈。好，真的是到那以后呢，就发现啊，这个确实是至少耶稣这是一个当时有这个历史人物，
嗯，
而且呢，嗯，我们去到他那个坟墓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去到这个彼得住的地方，就是他岳母那个地方哈，
嗯，
那在圣经里呢，其实还有这么一个人物叫拉撒路，
嗯，
那这个人物呢，其实也是死后复活的这么一个人，对吗？
嗯、
是哈，耶稣把他救活的，
嗯，
嗯
约翰记录了这件事儿，
是是、
嗯，
所以我刚才在过广告的时候就想到这件事了哈，那就想问问麦先生，
嗯、
你刚才讲耶稣是死后复活以后的叫第一个出熟的果子，对吗？
嗯，
嗯，那么这个拉撒路是应该是在他之前呀，
嗯，
那么
嗯
啊，你讲，
嗯，其实，在圣经里边呢。在旧约的时候哈、啊
嗯、
也有出现死人复活的事儿、
嗯、
啊比方说这个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啊那么主耶稣一生当中他也不仅仅一次是死人复活的事儿。但是那一个复活呢您要问的是不是
啊、已经都知道我的问题了哈、
啊、
我们智慧心语的嘉宾就是智慧心语的嘉宾哈我的确是想问一问拉撒路的复活或者说您刚才讲到在旧约时代这些的复活死人复活和耶稣他之间这个复活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不同嗯
除了主耶稣之外的死人复活呢
嗯
其实它是一种旧的生命的复活
嗯
啊也就是说我们从原理上来说呢，就是那个灵和体的分开以后呢，它就死掉了，是吧？然后这个灵重新回来，跟它那一个死去的生命那个肉体，再重新结合，使这个死去的肉体再重新工作啊，恢复工作。那么这个就是一切主耶稣复活之外的所有的复活的生命都是那样的。那些复活呢，不是进入生的生命。不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那一个荣耀的强壮的属灵性的可以永恒不死的生命还是他旧的那一个生命因此呢拉撒路复活了然后呢他又死掉了这个所以他复活的时候
您说的他又死掉的就是指他当时虽然他因为可能还没有到死的时间或者是
哎就是你比方拉撒路大概是个年轻人吧、
嗯、
这个二十岁的时候啊、
嗯、
那么他生病了死了
嗯
然后呢就是 主耶稣来了，是他的灵重新回到他的肉体里面，
嗯，他又活了，
他又活过来了，
嗯，
他活过来了以后呢，其实这个在造物的上帝是太容易的事儿，神可以从尘土造成一个肉体，
嗯，
那么这个他原来还有肉体，让他只重新工作一下而已，
嗯，
那么这个是非常容易做成的事儿，
嗯，
所以就使他的灵重新回来，然后呢使他的灵和体重新结合起来，使他再活过来，
嗯，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活过来的生命呢仍然是有罪的生命，而且仍然是这一个属尘土的生命，
嗯，
所以这个生命呢和他过去的生命没有本质的区别，
嗯，
所以他在地上再活一段时间以后他还要再死
啊，嗯，
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复活呢是带着新的身体复活的，不是带着旧的身体复活，
嗯
啊，所以他跟拉撒路的复活呢本质上不一样，那么他是要为要进入永恒啊，承受永恒的那一个复活，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呢，是因为只有他是得胜死亡的复活啊，是得胜死亡，是完全圣洁的复活，
嗯，
所以他跟一切其他圣经上所记录的神迹当中的复活的那些得了死人复活呢是不一样，
嗯，
那么上帝给人类创造了一个用尘土创造了一个身体，
嗯
啊，让他在世上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结束，
嗯，
那么上帝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给他一个能够进入永恒承受永恒世界的那样的身体，
嗯，
其实我们的尘土造的身体啊，它是一个适合在这个世界居住的身体，
嗯
啊，为什么动物和我们人的身体非常相似呢？因为动物也生活在我们同样的环境里边，
嗯
啊，所以动物的肌肉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
哎，
跟我们都非常相似，因为这个是在这个世界里边最适合这个环境的设计。然后呢，我们所吃的所有的，为什么要用地上的尘土造呢？因为我们的食物都要从尘土出来，是吧？我们要吃的植物，如果我们不是尘土造的，我们是另外一种元素造的，尘土里边没有，那我们还要找到那种地方去找那个食物来成为我们新陈代谢的原料，那不就很麻烦吗？
嗯
啊，所以这个上帝设计了植物，作为把不能吃的尘土变成可吃的食物啊。那么人的身体呢，就是它的原料都是从尘土造出来，这是非常合理的设计。
对，方便我们生活哈。
哎，
嗯，
那么将来要承受那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了，
嗯，
所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适应那个世界生活的身体。啊，那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个身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因着信心相信上帝有能力造这样的身体，也必有能力给我们那样的身体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是带着一个进入永生生命的复活啊，身体复活，那么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没有犯罪的生命灵是不死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肉体上替我们还罪的代价，他一切因为人犯罪就是因为想要追求肉体的享乐啊，那么所以呢犯罪了，那么基督赎我们的代价就是把肉体的享乐的这个最终之乐的这个痛苦替我们承担，所以以至于最后他肉体死亡，替我们去承受这个肉体的死亡这个痛苦，
嗯，
但是他的灵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的灵不死，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复活是一件必然的事，因为他的灵没有死嘛，所以他的灵没有死神就要使他的灵继续的存在方式，那就是他要带着一个无不死的生命进入到永恒里边去，那么这个从逻辑上来说呢是非常合理的啊。那么这时候基督复活以后我刚才讲到就是说他是兼顾着两种生命的见证啊，就是已经死了的人，所以耶稣复活是第三天复活的啊，就是已经死透透的人啊他可以活，然后呢还兼顾着活着的人啊，如果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还活着，他没死，不经过死亡进入永恒，那是什么呢？那是身体要改变形象，所以耶稣基督是 从死里复活，把他的肉体的生命改变本质，带着那一个进入永生的生命的这个身体啊，非这个复活而被提的。假如说我们现在啊，或者之后几分钟，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了啊，那么我们还没有死嘛？那我们就会带着这个，也是要带着耶稣基督那种复活的生命到永世里边去的。可是我们不需要把这个身体扔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身体就要改变形象了。
嗯
啊，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没有把他的肉体留在坟墓里。那么这个呢，向我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如果我们还活着等到基督再来的人，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象。所以身体改变形象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信心的基础。那么死了的人复活，有些人都烂掉了还可以再活吗？说可以啊。所以两种可能性，就是死了的人和正在活着的人，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改变形象，然后我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然后进入永恒。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借着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空坟墓就做了两方面的见证。那么这个呢，可能在这儿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就感到比较抽象了啊。那么复活的主他去到哪儿呢？啊，他现今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都需要知道的。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啊，这个呢，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圣殿或者是摩西的会幕呢，就是把天上的圣所的那个本体在地上先做个样，让人看看。所以这个旧约圣经里边的很多东西呢，圣经上说它是真实本体的一个表样啊，这个表样呢就是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啊，就是那个本体是看不见的，它是天上的啊，太荣耀属灵的看不见的。那么用地上的一个形式让我们看到，哦，原来它的运作原理是这么一回事。
嗯，
那么耶稣基督成为人类的中保啊，所谓的中保就是说我们是来不到上帝的面前的啊，我们有罪的。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他就说他的罪我已经替他赎了，所以没有人再可以魔鬼撒旦也不可以再控告神的儿女说他是罪人啊。虽然他是有罪的，犯过罪，可是耶稣基督因着他们的信认罪悔改赎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就不再算为罪了。这个不再算为罪呢，在圣经里边叫做称义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字啊，就是说对一个罪犯宣告说他无罪了啊，可以得着释放啊。那么既然得到释放呢，就人不可以再控告说他是个罪人。因为如果要是我们今天还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还是个罪人的话呢，那就等于否定耶稣救赎的完全性啊。所以耶稣基督既然成了他的中保，连上帝都不再看因耶稣基督赦免的人为罪人了，人就更没有资格去定另外一个人有罪啊。所以这时候呢，耶稣基督在天上的至圣所里，这个圣所里面为我们做大祭司的职分，在为圣徒和世界上的人祷告祈祷，所以为我们做中保，做大祭司，不断地借着教会，借着福音来使更多的人认识他，来赎我们的罪，然后等候得救的人数填满，他要第二次再来，然后结束这一个被罪污秽充满痛苦败坏的这个世界，然后使一切愿意这个与他同在啊。今天很多人想上天堂但是不认耶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其实这个天堂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天堂是重点的是与耶稣同在，所以你都不信有耶稣，你怎么信有天堂？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不是重要的，关系是重要的，是吧？你回家你不认家里边的人，你只想要那个房子，这个是不合理的 啊，所以回家就是重点的是跟家人的团聚，是吧？所以这个复活的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他已经见证了这个将来复活的生命，然后使我们这些复活的生命呢能够像他一样，然后进入到他所预备的永恒里面去，跟他永远永远同在。那必须我们生命是互相认同的，那么才能永远同在，才能够享受那个关系。如果耶稣的生命跟我们不太一样的话，我们进入到永恒的根本他跟我们完全不同，那根本没法交流，是吧？那么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关系呢，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生命既然可以住在我们肉体的生命里边，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住在他所住在的那一个复活的生命的里头。那这个逻辑关系是非常容易理解，是吧？所以这样呢，今天上帝还在给我们人类存留机会，那就是说我们借着福音来认识上帝的心意，来认识这一位为我们的罪舍己的耶稣基督，然后借着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和罪性，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谦卑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做我们生命的主。为什么做我们生命的主呢？因为我们自己做主不行，我们太无知，太软弱，太有限，我们根本管理不好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自己管自己只会把自己管得乱七八糟。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顺服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他，那么这样的信心，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然后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就等待着像耶稣基督那样的荣耀的复活。那么这样的我们是用信心来信靠这一些事情，来接受这一些事情。那么刚才小凤也提到了去以色列啊，我们把九月份这次去以色列的旅行呢，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愿意付一点代价。当然以色列刚才小凤也讲了，不仅仅是一个圣地啊，同时它的自然环境也是非常美好啊，值得去看一看。
是，
因为以色列虽然很小的地方，但是它的地貌的变化却非常大啊。从这个茂密的丛林、秀丽的海滨，这个世界最低点的死海啊，这个非常荒凉的沙漠
是
啊，然后到这个雪山这个。北面但支派那边的这个然后那些清泉湖泊这个非常变化非常大啊，小小的地方你可以经历到非常
丰富的
这个自然风光啊。
是，
当然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的印证啊，所以我们叫做印证游啊，就是对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信心来印证，看看你信的是不是历史的真实的东西，所以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我们坚定了信仰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把握人生了。所以复活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心、人生的盼望、动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
好，非常谢谢麦先生哈。好，这样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智慧心语。那再次呢也跟听众朋友道歉一下哈，您今天没有办法打通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因为您听到的是我们事先录制好的。好，我们也再次谢谢您的收听和支持。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